希望每年一度的圣诞佳节都不单只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节期，更加是一个让大家去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意义。一到十二月呢，大家就看见了教会当中呢有很多的圣诞的装饰。这棵一年一度都会出现的圣诞树呢，都会来跟我们打招呼。
无论崇拜或者你行经大街小巷嗰啲嘅商场咧，都不停咁播呢啲圣诞歌。
不管是崇拜啦，或者是大街小巷呢，都不停地去播圣诞歌。
周围都话俾我哋听咧，不断提醒我哋圣诞节又嚟到啦。
四周围呢都不断提醒我们呢，圣诞节呢就来了。
有人咁样去提醒基督徒。
有人这样去提醒基督徒。
佢话圣诞节真正嘅意义到底系啲咩咧？
佢话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到底 是什么？
今日嘅圣诞节包装住好多嘅咧，系一啲嘅商业嘅符号。
今天圣诞节呢，是包装了很多的商业的符号。
好多好虚假嘅欢乐。
很多很虚假的欢乐。
俾人咧觉得系圣诞节系要消费啦。
给人觉得圣诞节是要消费。
要食圣诞大餐啦。
要吃圣诞大餐。
要庆祝啦。
要庆祝
圣诞老人啦，
圣诞老人，
圣诞树圣诞礼物啦，
圣诞树圣诞礼物，
一连串嘅嘢，
一连串的东西，
甚至乎有时喺教会里边咧，都免不了要即系话要所谓叫做随俗啊，我哋
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随俗。
但系咧，又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耶稣降生嘅晚上。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去了解耶稣降生的晚上，
好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欢乐的晚上，
那个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欢乐的晚上，
相反是一个很凄凉的一个的晚上，
相反是一个很凄凉的一个晚上。
神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神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藉着玛利亚怀胎十月，
藉着玛利亚怀胎十月，
即系生喺一个马槽嘅里边，
生在一个马槽的里面。
耶稣嘅肉身父母咧，系住喺穷乡僻壤呢个拿撒勒小镇嘅一对年轻夫妇。
耶稣的生母
父母
呢，是住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一个拿撒路的这个地方。
拿撒勒，
拿撒勒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咧，佢哋要接受咧呢个嘅一夜之间未婚怀孕。
突然间，他们要接受这个一夜之间未婚怀孕。
嗱，两个人咧，两个年轻人咧，就马上要面对一个所谓婚姻忠诚嘅问题。
两个年轻人呢，马上要面对一个婚姻忠诚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喺古代呢啲咁嘅小城市啦。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这些小城市，
即系所谓人言可畏。
所谓人言可畏。
即系有时咧，呢啲咁嘅闲话咧，就好似比啲瘟疫咧扩散得更加快。
有些这些闲话呢，像瘟疫一样的扩散很快。
眼见呢个嘅玛利亚嘅新人咧，就越来越重了，
眼看到了玛利亚的身孕呢，越来越重了。
临盆在即，
临盆在即，
又咁啱适逢咧，罗马政府就规定我哋要做一啲所谓类似今日人口普查嘅一项。
刚巧呢，罗马政府呢就让他们实行一个人口普查这个计划。
你可以想象咧，约瑟带住年轻嘅太太。
你可以想象呢，约瑟呢带着年轻的太太，
夹杂喺四方八面嘅人涌去呢个嘅伯利恒，
跟着四方八面的人一起。涌到伯利恒，
所以任何个角度都唔系一个愉快嘅旅程。
所以任何一个角度呢，都不是一个愉快的旅程。
所以今个礼拜出咗门嗰啲弟兄姊妹其实好笨嘅。
其实这个礼拜出门那些弟兄姐妹其实很笨的。
又要买贵机票，
又要买贵的机票，
又要同人争，又要逼，
又要跟人家抢，跟人家挤。
更加令人彷徨嘅系咧，整个伯利恒可以住嘅地方咧，全部俾人住满晒。
更加令人彷徨的是，整个伯利恒呢可以住的地方呢，全都给人住满了。
有钱你都未必找到个地方。
有钱呢，你就找不到一个地方住。
啱过嘅星期三嘅广东话班。
刚刚过了礼拜三的广东话班。
有一个学员同我讲。
有个学员跟我说。
佢有个朋友圣诞节要嚟香港度假。
他有一个朋友圣诞节要来香港来度假。
佢话平时1000蚊嘅房，而家炒到3000几。
他平常1000块的房，现在炒到3000多块。
3000几蚊瞓一晚。
他3000多块睡一晚。
我谂当时嗰个嘅伯利恒都一样。
我想当时那个伯里恒呢都是一样的。
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任何一个商家都希望可以赚一笔。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任何一个商家呢都想砍一笔。
你想想约瑟和玛利亚这些小市民，
你想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小市民，
又带着一个临盆在即的太太，
又带着一个临盆在即的太太，
除了带来麻烦呢，没什么好处。
除了带来麻烦呢，没有什么好处了。
所以呢，难怪圣经就记载他们呢一次一次就被这些客店拒诸门外。
所以难怪呢，圣经记者他们一次一次呢都被那些客店呢来拒绝他们。
我们香港人都讲有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嘛。
香港人常讲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对不对？
只要约瑟肯一掷千金，
只要呢约瑟呢可以一掷千金，
我包起整间的旅店，
我包了整间的旅店，
我出十倍的价钱，
我出十倍的价钱。
总是可以找到一间房，是不是？
一定会找到一间房子，
可以好咁安顿妻子，
可以安顿他妻子。
但结果就真系走投无路了，
但结果呢，真是走投无路了。
喺一个嘅客店即系之下咧，苦苦嘅哀求。
在一个客店之下呢，苦苦的哀求。
结果咧就被安排一个马棚嗰度咧去安置。
结果被安排一个马棚那里呢安置。
我去过以色列，即系嗰啲嘅。所谓养生畜的马棚地方，
我去过以色列那个所谓养生畜的那些马
的地方，他们告诉我当时那个环境是很恶劣的，
他们告诉我那个当时的环境十分的恶劣。
最简单的那些牲畜的粪便，
最简单的牲畜的那些粪便，
布满了苍蝇，
布满了苍蝇。
你想想做一个妈妈，
你想一下做身为一个母亲，
准备要生产的妈妈，
准备要生产的妈妈，
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
在一个那么恶劣的环境的里面，
你想想真是情何以堪。
你想一下真是情何以堪，
连一张干净的床都没，
连一个干净一点的床都没有。
玛利亚满腹那个委屈，
玛利亚满腹的委屈，
可能呢真的眼泪自己都忍不住流出来，
可能眼泪都自己都忍不住流下。
直到这个耶稣这个的一生的哭啼出生，
一直到耶稣一生的哭啼出生，
只能够被一个较为干净的布包裹住，
只能给一个比较干净的布包起来，
就放在一个马槽，
就放在马槽。
马槽其实是喂牲口那个的一个木兜或者一个石槽。
马槽其实一个喂牲口的一个木兜那样子的东西。
我想如果有一天你们有小朋友出世，
我想有一天你们有小朋友出世，
或者你们的孙出世，
或者你们的孙出世，
我送个马槽给你做婴儿床，
我送一个马槽给你做婴儿床。
可能你告牧师真的约束，
可能你会告牧师会约束。
当时就是这样了，
当时呢就真的这样。
圣经的作者没有很多煽情的描述，
圣经的作者呢没有很多煽情的。
玛利亚也都没有哭过死去活来，
玛利亚也没有哭到死去活来，
埋怨丈夫，哎呀约瑟你真的没鬼用了，连这样照顾家的能力都没有。
她没有埋怨她丈夫，哎约瑟你真是没有用了，连这样子照顾我都不行。
两小口子呢就是一个无情的伯利恒呢，默默抱住初生的耶稣度过第一个的圣诞。
两小口子在那个伯利恒呢，就是抱这个出生的婴儿呢，就默默地过了一晚。
亲爱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讲圣诞节的话呢，
如果你要讲圣诞节的话，
并不是一种现在今日所推广的廉价的平安，
并不是今天所推讲的廉价的平安，
不是那种消费的喜乐，
不是那种消费的喜乐，
而是在当时罗马政府所管制之下，
而是在当时罗马政府所管制之下，
那个政局很动荡的一种的平安，
那个政局很动荡的那种的平安，
在那种忧伤里面看到那份的喜乐，
在忧伤里面看到那份的喜乐，
在失望和绝望里面看到盼望，
看在失望和绝望里面看到盼望，
也都在黑暗里面看到光明，
也都在黑暗里面看到光明。
所以圣经称这个耶稣的名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
所以圣经呢称耶稣这个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我曾经介绍过从一种叫做叙事文学的手法去读这个福音书，
我曾经介绍一个叫做叙事文化的手法来读福音书。
其实在圣经里面就记载有不同的人物，
其实在圣经里面是记载了不同的人物。
我们从这些人物从这些角色去入手的话，
我
们可能很深刻去体会到他们。
我们在这些人物和角色入口呢，会很深刻的会体会到当时。
因为这些人是有血有肉的。
因为这些人是有血有肉的。
他们曾经讲过的事，做过的事呢，其实是承载着这个信息。
其实他们讲过的东西，做过的东西呢，承载着这个信息。
这些角色也可以分为主角、配角、闲角。
这些角色可以分为主角、配角、闲角。
或者身边有些周围的人。
或者身边有些周围的人。
透过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呢，其实让我们更加可以进入圣经的世界的里面，明白他们的心路历程。
透过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呢，我们更加可以进入圣经里面呢，体验当时的实况。
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个嘅被忽略嘅人物约瑟。
今天我想介绍一个被忽略的人物约瑟。
为我哋兄弟咧讲翻啲几句好说话。
为我们的兄弟呢讲几句好的话。
有时圣诞节的信息真的不容易讲。
有时候圣诞节的信息呢真的是不容易讲。
牧师做了超过三十年的牧师。
牧师做过超过三十年的牧师。
我经常讲笑，连野地那棵草我都讲过了。
我经常 讲笑话说连野底的那棵草我都讲过。
有人说圣诞的主角当然是耶稣了。
有人说圣诞主角当然是耶稣了。
除了耶稣之外呢，
除了耶稣之外，
圣诞节都记载有不同的人物。
圣诞节都记载了不同的人物，
譬如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比方说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这个的他的爸爸约瑟，
他的爸爸约瑟，
伯利恒有很多其他的人，
伯利恒有很多其他的人，
势利的这些的店东，
势利的这个店东，
在野地看守这些的牧羊的牧羊人，
在野地看守牧羊的牧羊人，
报佳音的天使，
报佳音的天使，
东方来寻找这个婴孩的这些博士智者，
东方来寻找这个婴孩的博士智者，
知道耶稣要降生心里不安的希律王，
知道耶稣要降生心里不安的希腊王，
心里面即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呢都很彷徨，
心里面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呢心里面都很彷徨。
后来呢奉希律的命去杀害所有婴孩的这些兵丁，
后来奉希律的命去杀这些婴孩的那些兵丁。
你从这些不同的人物，其实你可以串联到整个故事。
你在这些不同的人物呢，你可以串联了一个故事。
圣经记载到，当天使奉上帝的差遣去到向这个的玛利亚宣布他将要怀孕这个消息的时候，
圣经说呢，当天使呢奉上帝的
差遣
呢来跟玛利亚呢来跟他说话，
要他将要怀孕生子，
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
你想想，如果你一个未出嫁的女子，你有什么反应？
你想一下，你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你有什么反应？
当时玛利亚就说，我都未出嫁，怎么能够发生这些事情？
当时玛利亚就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在古代的中国，这种叫浸猪笼。
如果在古代的中国，这种叫做浸猪笼。
是的，就是因为你不守妇道嘛。
因为你不守妇道。
所以当时来说呢，玛利亚马上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或者很抗拒的一件事情。
所以玛利亚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很抗拒的一个事情。
但最终玛利亚就顺服，她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主的说话实现在我身上。
最后呢玛利亚就顺服，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让主照这个应许实现在我身上。
所以玛利亚我们就被歌颂成为一个顺服的榜样。
所以玛利亚我们就歌颂成为一个顺服的榜样。
与此同时呢，好少提到的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
与此同时很少提到玛利亚的丈夫约瑟。
我们又试下代入约瑟的处境。
我们要试一下堕落约瑟的情处境。
他的背景是一个木匠。
他背景是一个木匠。
突然发现仍未娶过门的未婚太太突然间怀孕。
突然间发现还没有娶过门的未婚太太突然间怀了孕。
圣经形容约瑟是一个异人，不想明明的羞辱玛利亚。
圣经形容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想明明的羞辱玛利亚。
他只是想暗暗的将他休了他。
他只想暗暗的把他休掉。
保留玛利亚那个的名字。
保留玛利亚的名字。
如果你正话读圣经，其实约瑟知道天使曾经向玛利亚显示的一幕。
你刚才如果读圣经呢，其实约瑟他是不知道天使曾经向玛利亚显现的那一幕。
所以按常识的推断，
所以按常识的推断，
就原来未过门的妻子做了一件男人最痛 是被出卖的事情。
原来未过门的妻子呢做了一个男人最痛的被出卖的事情。
有婚外情而且怀了孕。
有婚外情而且怀了孕。
按当时的文化呢玛利亚这个约瑟有足够的理由呢是休了玛利亚。
按当时的文化呢约瑟有足够的理由呢去休了玛利亚的。
甚至可以拉他出来公审。
甚至可以把他拉出来公审。
因为他不守妇道嘛。
因为他不守妇道。
大家记不记得圣经曾经讲过那个被行人被拉到的妇人。
大家记不记得圣经曾讲的被行人被行淫被拉出来的妇人，
他按照当时摩西的律法可以用石头钉死他。
按照摩西的律法呢，当时可以拿石头把他扔死。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社会的警惕的。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警惕。
当然我不是鼓吹这种暴力，是
当时我不是，当然我不是鼓吹这个暴力。
但当时的人用这种公审就作为一种社会的教育。
但是当时的人呢，就用这种公审呢来作为社会的教育。
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
圣经说呢，约瑟是一个义人。
可能仍然深爱玛利亚，
可能他依然深爱玛利亚。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如果我要羞辱，我只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如果我要羞辱他，只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改变不到个结局，
改变不了这个结局。
约瑟咧有少少只哑子食黄连，
约瑟好像有点哑子吃黄连，
自己吃亏。
自己吃亏，
亦都唔想玛利亚受到不必要嘅伤害，
都不想玛利亚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刚才读嘅圣经一章二十节记载，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刚才我们读到圣经的一章二十节说呢，约瑟正思念这事情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你想想，如果我是约瑟，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是约瑟，
我突然发现自己仲未结婚的未婚妻突然间怀孕，
我突然间发现自己还没有结婚娶过来的未婚妻突然间怀了孕，
非常之困惑啊嘛。
非常的困惑，
我都冇经过手，
我都没有经过手。
本来开心心准备组织个小家庭，
本来开心心准备组织一个小家庭，
所有的梦想都幻灭啦，
所有的梦想都幻灭了。
可以真系若无其事当冇事发生吗？
可不可以啊？若无其事当没有事发生呢？
咁样做只不过自己呃自己，
这样做只不过自己自欺欺人。
但要报复又唔系自己嘅本性，
但是要报复呢又不是自己的本性，
俾最心爱嘅人出卖嗰种嘅痛。
被最心爱的人出卖的那种的痛，
真系心如刀割，
真是心如刀割。
点样去解决呢件事情？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呢？
我点样同周围嘅亲友交代呢？
我怎么样跟周围的亲友交代呢？
当时拿撒勒只一个小地方，
当时拿撒勒呢只是一个小的地方。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啊，大家都指指点点，哎呀，呢两个年轻人都唔知搞嘅啲咩。
大家都会指指点点说啊，这两个年轻人都不知道在搞什么。
约瑟就思考呢件事情嘅。
约瑟就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彷徨无助的时候，
彷徨无助的时候，
主的使者就向约瑟显现，
主的使者呢就向约瑟呢显现，
鼓励他不要怕，只管娶个从圣灵怀孕的玛利亚过来，
鼓励他不要怕呢，只管娶个从圣灵怀孕的玛利亚回来。
你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有一些什么反应？
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抉择呢？
有什么抉择？
只是一个梦境而已，
只是一个梦境，
你就要顺服，娶了仍未即过门的太太过来，
你就要顺服娶这个还没有过门的太太回来。
圣经形容约瑟醒了之后，
圣经呢形容约瑟呢醒了之后，
他马上起来遵照主的吩咐去做，
他马上起来遵照主的吩咐去做，
只不过就没有跟他履行夫妻的责任，
只不过没有跟他履行这个夫妻的责任。
等他生了这个儿子耶稣之后，
等他生了这个儿子耶稣之后，
所以有人说圣诞的故事不可以没有约瑟，
所以人家说呢，圣诞的故事呢不可以没有约瑟。
但一路以来呢，只不过将个焦点集中在耶稣或者玛利亚的身上。
但一直以来呢，只不过把焦点呢集中在耶稣或者是玛利亚身上。
所有的光环都在他们那里。
所有的光环呢都在他们上面。
其实约瑟这个角色是一点都不可以少的。
其实约瑟这个角色呢是一点都不可以少的。
他给过自己太太玛利亚和耶稣那种极需要的保护和安全。
他给了玛利亚和耶稣呢那种的很需要的保护。
他又要就是怎样去收起自己那种的疑惑，将太太顺服的迎娶过来。
他收起自己的疑惑呢，把太太呢顺服的娶过来。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呢，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约瑟在圣经里面呢是沉默无言。
约瑟呢，在圣经里面是沉默无言的，
连一句台词都冇嘅，
连一句台词都没有的。
到咗第二章，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二章，
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二章，
天使再次向约瑟显现，
天使呢再次向约瑟显现，
提醒呢个希律王要杀害呢个婴孩，
提醒呢希律王呢要杀害婴孩，
叫佢赶快带同太太同埋呢个嘅耶稣逃往去埃及，
叫他们赶快带太太和耶稣呢逃离埃及，
所以佢。一起来就马上去做嘅，
所以他一起来，他马上就去做，
冇多讲一句，
没有多讲一句，
佢甚至唔好似玛利亚咁样，
他甚至乎没有像玛利亚那样。
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二章，当天使同佢讲话你要从圣灵怀孕之后，
玛利亚第二章呢，当圣灵跟他说你要在，你要在，当天使跟他说你要在圣灵里面怀孕的时候，
你想想玛利亚还这样闲情唱出那个尊主颂，
你想一下玛利亚还没有这个闲情唱出那个尊主颂，
但是约瑟呢是默然去承受，
但是约瑟呢是默然去承受，
一句都没说，
连一句话都没有讲，
连一句台词都没有，
连一句台词都没有。
事实上呢，人说约瑟的顺服不小过玛利亚的顺服，
事实上呢，人说呢，约瑟的顺服呢没有 不小于玛利亚的顺服。
作为玛利亚背后这个的男人，
作为玛利亚背后的男人，
他强劲的臂弯，
他强劲的臂弯，
他的肩膀呢是肩起整个家庭，
他的肩膀呢是担起整个的家庭，
所以约瑟的退和忍，
所以约瑟的退和忍
同玛利亚的谦卑顺服同样的重要，
跟玛利亚的谦卑和顺服呢
都
同样的重要，
值得去学习的，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约瑟另一个受人去最忽略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年纪。
约瑟呢，另外给人家忽略的原因呢，就是他的年龄。
大家估约瑟有几多岁？
不知道大家猜约瑟有多少岁？
历史的文献呢，冇记载到俾我哋一个好明确嘅参考。
历史的文献没有记载给我们很明确的参考。
但有人从嗰个基督教嘅即系所谓嘅历史嘅去睇约瑟嘅话咧，
但有人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约瑟的话，
就发现一个好唔同嘅图画，
就发现有很不同的图画。
喺一啲嘅基督教嘅艺术嘅画像嘅里边咧，
教的艺术的画像里面，
约瑟是被形容为一个咧，即系满头白发。
耶稣呢？约瑟呢？被人形容是一个满头白发，
额头微秃，
额头呢微秃，
年纪好大，
年纪很大，
即系简单嚟讲，一个老少配嘅一个咁嘅婚姻。
简单来说，是一个老少配的一个婚姻。
甚至乎咧，有一个十七世纪嘅意大利嘅画家咧，
甚至是一个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的一个画家，
佢画到玛利亚好似十。五六岁的一个的少女，
他把玛利亚画的话应该十五六岁的一个少女，
约瑟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
约瑟呢是七十岁的老人家。
封书其实呢就没有讲到约瑟那个年纪，
福音书呢其实没有讲到约瑟的年龄，
但同时期的譬如好像说施浸约翰的父母去形容他年纪老迈，
但同时期呢施浸约翰的父母呢形容他们年纪老迈，
在圣殿里面那两个的先知西缅和阿拿利亚呢都形容他这个年纪老迈，
在福音书里面的那个西缅呢都形容他是年龄老迈，
但是就没有提到约瑟那个年纪，
但是就是没有提到约瑟的年龄，
反为正话呢就经文里面呢特登好像若有所指地指出，
反而呢经文里面好像若有所指的指出，
他说约瑟是将妻子娶过来，
他说约瑟呢是把妻子娶过来，
只不过没有同他同房，
只不过没有跟他同房，
直到他生了儿子，
直到他生了儿子。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考证的话，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考证的话，
我们估计当时约瑟和玛利亚只不过普通的一些年轻的恋人，
我们估计呢约瑟和玛利亚呢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年轻的恋人，
或者一对适婚年龄的一对的男女，
是一对适婚年龄的男女。
所以今个圣诞节的里面呢，
所以这个圣诞节的里面，
我们不妨思考圣诞节一个可能是我们被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们思考一个圣诞节可能被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神在他救赎恩典计划里面，
就是上帝在他的救赎恩典的计划里面
竟然信任一对生活在拿撒勒贫穷的年轻夫妇，
竟然信任一对呢在拿撒勒生活的贫穷的夫妇，
让我们参与这个救赎 的大工，
让他们参与这个救赎的大工，
甚至乎将这个照顾人类救世主这个的重任交付给他们，
甚至把这个照顾人类救赎主、救世主的这个重任交付了给他们。
你想想，他连房租都交不起很多的一对这样的夫妇，
你想他们连房租都交不起的这一对的年轻的夫妇，
或者借题发挥一下，
或者借题发挥一下，
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呢，对一些新入会的、信徒，
有一些传统的教会呢，对一些新入教会的信徒，
可能会设立很多不同的门槛，
可能会设立不同的门槛。
当然背后的信念就是希望他们的信仰根基比较好，
当然背后的信念是希望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比较好，
教会的生活比较稳定，
教会的生活比较稳定，
才去参与侍奉，
才去参与侍奉。
我个人完全同意这个这样的侍奉，
我个人完全同意这种的侍奉的态度。
但问题什么为之比较好呢？
但是问题什么为之比较好呢？
是不是我们侍奉的人就代表我们好呢？
是不是我们侍奉的人就代表我们好呢？
其实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时候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因为有时候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我们只是从一种大家互动过程一种的感觉，
我们只是从一个大家互动过程的一个感觉。
或者我想讲的话，其实可能有些信徒就好像约瑟夫妇他们那么幼嫩，
或者我是讲有一些信徒好像约瑟夫妇他们那么幼嫩，
需要我们多份的体谅和机会，
需要我们多份的体谅和给他们机会。
另外教会对年轻人总是有很多规范，
另外教会呢对年轻人呢总是有很多的规范。
我们一方面经常挂在口里面，年轻人是我们教会的未来，
一方面我们经常挂在口说年轻人是我们教会的未来，
但现实的里面呢，我们总是觉得年轻人少不更事，
但是现实里面我们总觉得年轻人少不更事，
难登大雅之堂，
难登大雅之堂。
以下有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以下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呢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2014年，
在2014年，
只有17岁的一位巴基斯坦的女仔叫做马拉拉，我不知道大家
只有17岁的巴基斯坦的女孩子叫做马拉拉，
她在这个瑞典接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
他在瑞典呢接受了诺贝尔的这个和平奖，
他是成为历史以来第一个最年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得主，
他是历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你想想你17岁的时候做什么？
你想一下你17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牧师17岁的时候挂着每日去舞会追女仔搞事搞非，
牧师17岁挂着每天去舞会去追女孩子搞事搞非。
马拉拉生长在巴基斯坦一个地方，
马拉生长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地方，
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校长，
他的爸爸是当地的一个校长，
他致力推动这个教育，
他致力推动教育。
2007年的时候呢，
2007年的时候，
这些塔利班的武装分子就攻占了这个地区。
这塔利班的武装分子呢就攻占了这个地方。
他在当地实施最严格的伊斯兰的教法。
他们在当地呢实行了最严格的伊斯兰的教法。
他禁止所有的女仔接受教育。
他们禁止所有的女孩子接受教育，
关闭所有的当地的女子，
关闭所有的当地的女子学校。
2008年，当时只有11岁的马拉拉，
当时只有11岁的马拉拉，
他开始就用自己的家乡话在网上写一些文章。
他开始用自己的家乡话呢，在网上写一些文章。
他就用一个小朋友的角度去写出在塔利班统治之下那种的生活，
他用个小孩子的角度呢去写出当时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那种的生活，
还有呢女仔失去教育那种的权利，
还有女孩子失去教育的权利。
你想想，在即大家可以想象今天 IS 即所谓伊斯兰国那种的恐怖手段，
你想一下，大家可以想一下现在伊斯兰国那种的恐怖的手段。
你如果有人提出一些任何的反对，
如果有人提出任何的反对，
他们会用一些暴力手段去对，
他们就会用暴力的手段来对。
加上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那种男女不平等的制度，
加上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那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很多的家庭根本就不想投放资源给女儿去读书，
很多的家庭都不想投放资源给女儿读书。
有些像我们中国人以前一些很不尊重女性的形容词，
有点像以前我们中国的时候、啊、很不尊重女性的那种的形容词。
我们觉得女仔是一些叫蚀本货嘛。
我们叫、经常讲的女孩子好像亏本货一样。
因为你大了都嫁出去的了。
因为你大了都会嫁出去的。
投放那么多资源来做什么呢？
投放那么多资源在你身上干什么？
所以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很多歪理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很多的歪理。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吗？
女子无才便是德。
不要读那么多书。
不要读那么多书。
最紧要听话。
最主要听话。
好的老婆不用养。
好的老婆，老婆不用养。
不好的老婆不抵养，是吗？
不好的老婆，不好的老婆不应该养。
那即简单来讲就不用养了，是吗？
简单来说，怎么都不用养了。
结果后来巴基斯坦的政府就将塔利班这些人赶走出来。
后来呢，巴基斯坦就把塔利班这些人赶出去了。
就慢慢发现马拉拉原来在这段期间做了很多、这些的为小朋友为女子争取的一些的权利。
那些人就发现了马拉拉在这段时间呢做了好多小朋友为当地的孩子们呢争取的权益。
传媒都很多的报道。
传媒都很多的报道。
但这些报道原来就为马拉拉带来这个死亡的一个的遭遇。
但是这些报道呢就令为马拉拉带来死亡的这种的遭遇。
2012年在一次上学的期间的里面。
2012年呢在一次上学的路途当中。
马拉拉同两个同学咧就搭校车翻学。
马拉拉跟两个同学呢坐校车回校。
突然就闯入咗几个塔利班嘅分子。
突然就闯入几个塔利班的分子。
问边个系马拉拉？
问谁是马拉拉？
确认咗之后。
确认了他之后。
就向住个头嗰度开咗几枪。
就向他的头开了几枪。
结果咧，佢中弹昏迷，送去呢个英国嗰度救治。
结果他中弹昏迷了，送到英国去救治。
经历咗四次嘅手术。
经历了四个手术，
他的生命被拯救回来，
他的生命被拯救回来。
他为女仔所争取这种的权利呢，受到很多人即是那个敬佩。
他为女孩子争取权益的这个事呢，令到很多人呢很敬佩他。
甚至无即是这些恐怖分子对一个手无寸铁十几岁的女仔狠下毒手，
就这些恐怖分子呢，对十多岁的女孩子那么重下的那么的重手，
甚至在英国呢，伊丽莎白女王呢都接见佢。
甚至在英国呢，伊丽莎白女皇呢都接见马拉拉。
2013年呢，佢只有16岁。
2013年，他说他只有16岁。
佢喺生日嗰日喺联合国嘅大会嘅里边发表演讲。
他在生日时候，他在联合国的大会里面发表演讲。
佢讲到自己原来一个好平凡嘅女仔。
他讲他自己原来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
佢一样会迷恋一啲嘅歌星和明星。
一样会迷恋那些歌星和明星。
佢朝头早咧就阿爸阿妈铲佢都唔肯起身嗰种。
他就早上呢，他爸妈怎么叫他，他都不肯起床的女孩子。
屋企咧个房咧都系乱七八糟咁样。
他家里房间呢还是乱七八糟那样子。
佢都曾经试过为同细佬咧为咗争用嗰个 iPad 咧嚟打交嘅。
他曾经跟他的弟弟呢为了。争着用那个 iPad 呢去打架。
他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仔。
他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
做我应该要做的事。
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当后来诺贝尔这个委员会将这个的奖项颁给他的时候。
所以后来诺贝尔委员会呢把这个奖颁给他的时候。
讲了番以下这样的说话。
说了一番以下的话。
他说呢我们相信这个奖可能给 马拉拉带来一些生活上面的改变。
他这些 奖呢可能给我们带来马拉生活上面的改变。
他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成为公众的人物。
他突然间一夜之间呢成为公众的人物。
但希望今次的获奖是可以帮助他更加的成长。
但希望这次的获奖呢可以帮助他更加好的成长。
一个十六岁的女仔，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
在一个咁传统巴基斯坦的文化嘅里，
在一个那么传统巴基斯坦的文化里面，
面对塔利班咁恐怖嘅手段，
面对塔利班那么恐怖的手段，
去成就咗一段为人不知嘅历史。
他成就了一段为人不知的历史。
圣诞节呢个嘅字咧 ，Christmas 呢个字咧，
圣诞节 Christmas 这个字
系由基督。同埋崇拜聚会两个字所组成，
是由基督和崇拜聚会这两个字组成。
所以简单嚟讲，乜嘢系圣诞节啦？
所以简单来说，什么是圣诞节？
就系话我哋要敬拜耶稣基督。
就是说我们要敬拜耶稣基督。
呢个就系圣诞节嘅中心。
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中心。
但愿喺呢个普世欢腾嘅日子。
但愿在这个普世欢腾的日子里面，
我哋唔好忘记一个曾经为家庭。
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曾经为家庭，
为这个神的国度，
为神的国度，
默默放低自己，
默默地放下自己，
去承担一切的责任，去成就基督降生的故事。
他承担了一切责任来成就基督降生的故事。
亦都正如在我们在座当中，
都正如在我们在座当中，
其实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工作、家庭各方面的因素，
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工作、家庭的原因，
他没有担任任何的侍奉的岗位，
他没有担任任何的侍奉的岗位，
但他却默默的付出，
但是他们却默默的付出，
甚至无牺牲，
甚至乎牺牲，
无论是金钱、时间、才干、能力，
不管是金钱、时间、才干、能力，
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
让教会不断的成长，
让教会不断的成长。
他们同样像昔日的约瑟一样，
他们同样像昔日的约瑟一样，
他们所摆上的一切，
他们所摆上的一切，
让人认识这位救世主，
让人认识这一位救世主。
今天是圣诞节，
今天是圣诞节
前一天，
前一天，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圣诞的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圣诞的故事，
记住这个圣诞节里面，每次圣诞节里面一位小人物，
记着每次圣诞节里面一个小人物，
他默默的付出，
他默默的付出。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冯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在这一刻也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美的诗歌，叫《有一位婴孩》。